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为着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宏伟华丽的经句献了三篇信息，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乃是保罗为着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所做的论述的一部分。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来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换句话说，我们遭受的所有患难都是可以承受的，因为每一件事情，甚至包括那些苦难，都将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现在我们继续分析经文的下一节二十九节，它是用一个连接词因为引入的，我们于是就知道了保罗所陈设的那厚重的根基，以及他在二十八节的应许之下所安放的大柱子。那些支持他这个宣称的真理和事实，使得这个应许不至于落空或者说倒塌，免得我们也会一同倒塌下去。他说，我们应该知道，万事，无论是苦涩的还是甜蜜的事情，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工作的。因为这就是二十九节为前面之应许所提供的根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在这里提到了上帝做的三件很伟大的事情，也是我们今天早晨要来关注的，上帝所采取的三个行动，好叫你们的信心得以更加坚固，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效力，并且是为着你们的好处。相对而言，今生的任何苦难跟将来那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就变得不足挂齿，微不足道了。上帝的三个行动是借着以下几个字词来描述的：一，他预先知道；二，他预先定下；以及三，让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我们之所以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而且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就是因为上帝预知了我们，并且预定了我们，并且正在使我们效法基督。其中两个行为是过去发生的，即预知和预定，而另一个行动则是现今并将来层面的，就是使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不过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你们当中会有一些人大概会说你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原因是什么呢？我大概也可以猜得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你们有些人会说，坦白的讲，我实在是不怎么关心那些在很早以前做出的决定，比如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先所预定和预知之类的，我所关心的是眼前的事情。还有呢，我这个人也不觉得有任何的必要非要把自己卷进去，对那些难解的圣经教义来进行争论，比如针对预定论这样的话题。其次，你们当中有些人或许又会说，坦白的讲，我还真的不是很想变成基督的模样，第一关就过不去。你看，他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性生活，而且还有呢，他是那样的满脸严肃、饱经风霜的样子，我认为他从来都不曾体验过快乐。他在当时还是一个令人琢磨不定的公众人物，以至于把自己的命都弄丢了。所以假如要借着变成基督的模样，我才能够感受到自信，好去明白万事都为我的益处效力，那么还是算了，肯定不看好的。让我们对以上所提的两个反对意见谈一下我的看法吧。假如今天早上有人来告诉你，对你说，我想要给你100万美金，你当然会有权对他表示怀疑和猜测，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他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发黄的纸条，然后指着上面的字句说，我那位富有的父亲几个月前去世了，他曾经在遗嘱当中写下来要把其中的部分遗产留给你，其数目是100万美元，那时难道你还是照样的无动于衷吗？你难道会说， 我不关心那些在很早以前做出的决定，我只关心眼前的事情。此处嘛，对于这份陈旧的文件，要确定其真实的意义，会颇费心机的。特别是遗嘱之类的，常常会令人争论不休。所以呢，算了吧，管他什么100万。是这样吗？大概不会的。而且我敢向你保证，上帝所预先知道和预先定下的，远远比继承100万美元要更加的跟你今天的生活有关系，甚至其相关性要超出千万倍。而如果你要说，坦白的讲，我不想变成基督那样，那可能因为你所构想出来的这个基督的模样，要不是被你搞错了、误解了，就是你想的太狭隘了，以至于对于你没有任何吸引力。比如说，当你的死期来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希望自己去世的时候能够像基督吗？你是宁可被那位宇宙的主宰和审判官拒之门外，遭受永远的刑罚，只因为你拒绝接受他的儿子吗？还是你想从死人当中复活，领受上帝的爱与接纳呢？也就是说，你想要效法基督复活得生命，还是保持老样子，不想变得像基督，从而走向灭亡？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我恳请你留心听下去。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上帝在遥远的过去所采取的那两个行动，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分析上帝今天正在做的以及明天还要继续做的工作。29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里的预先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有人以为这里指的是上帝很早就预见到了某些人是会信靠他的，因为他不受时间的限制，然后就把这些人预定了，使他们成为耶稣的模样。但这个看法假设了两件事情，却都是不正确的。首先，这就好像是说上帝预先看见某人会相信他，那个信心是来自于人的，在其终极的和决定性的层面上，而不是上帝的作为。换言之，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上帝没有给人赐下信心，他只不过是提前看到了人自己所发生的信心。但是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不仅仅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没有这个意思，其他的圣经经文里也不是这么说的。参见腓立比书1章29节、以弗所书2章8到9节、提摩太后书2章24到26节、马太福音16章17节。当保罗在罗马书8章30节说道，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他的意思是所有被召的人都要被称为义。但是要能够被称义，我们就必须相信罗马书5章1节。因此他说的意思是，那些被召的人都会相信神，从而被称为义。然而我们怎么能够说所有被召的人都会相信神呢？原因就在于，正如我们在28节的解经中试图说清楚被召的含义，这个呼召乃是神大能的工作，一定要把他所愿的事情成就。这是一个会产生出果效的呼召，这个呼召会创造出他所要求的内容。这个呼召就类似于拉撒路出来那样的呼唤，结果就是那死人就活了过来。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为着称义而需要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乃是上帝给我能力之后我才能够做出的，这乃是神自己的作为。虽然我必须要参与其中，相信神这件事是我要去做的，但是我之所以能够去信，乃是上帝的礼物，我最终是毫无功劳可言的。于是我会为此感谢上帝，我完全就是借助于那主权性的恩典而得救的，从始至终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罗马书8章29节的理解，如果认为上帝预知某些人会信他，只不过是上帝预先看到他们将来的情况，使这些人凭自己的能力而信神，这样的假设就是错误的。这个信靠神的行动乃是源于上帝赐下来的能力。这样看来，这里面所涉及到的 不仅仅是上帝预知和预见了我们的行为，而是要比这个意思更多一些。那么，这个观点的另外一个错误的假设是什么呢？他所假设的关于预知的意思，并不符合该词在许多的新旧约圣经经文当中使用的情况。圣经在用词方面的前后是相当的严谨和一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例子，并问问自己当中的知道指的是什么意思。在创世纪18:19，神对亚伯拉罕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几乎所有的英文圣经译本都把这里眷顾翻译成我拣选他。在阿摩斯书3:2，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神当然是认识地上的万族，只不过他拣选的是以色列。在马太福音7:23，耶稣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说，在审判的日子他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诗篇1:6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其实耶和华也知道那些恶人的道路，但是对于义人的道路，他不仅知道，而且带着赞许、认可和喜爱之心。在何西阿书13:5，神也对以色列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意思是说，神注意到你的辛劳，他关心你的疾苦。另外，创世纪4:1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原文的直译是认识，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指的就是亚当通过这样的认识使夏娃属于自己，他很亲密地认识他，并且爱他。因着所有的这些经文，我们认为约翰斯托德和约翰穆列说得很对，他们都表示知道这个词在他实用的层面上的意思跟爱同意。他预先知道的，因此实际上就等同于他预先所爱的。预知就是指着主权性的区别对待的那份爱，实际上这就等于说，把你的喜爱放在某件事物上，为自己而拣选它。因此上帝在罗马书8:29那里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预知了他自己的百姓，这意味着他拣选了他们，深爱着他们，并且关心体恤着他们。保罗在后面的章节中会继续探讨这些思想，他会使用选择或者拣选的词汇。罗马书8:33、9:11、11:5、7，你若是被神所召又爱神，那么万事万物都会互相效力，使你得着益处。因为正如29所说的，神已经知道你了，并且拣选了你，又已经爱上了你，甚至是在创世以先。上帝在很早以前就做了第二件事情，为了保证他的应许必然会实现，也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件事就是他预定，正如经文所说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复杂，乃是指既然神已经为自己的缘故拣选了你，把他的爱放在你身上，并且眷顾你，于是在你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他就相应的已经做出了决定，要让你将来成为怎样的人。具体的说，就是要把你转化成他儿子的模样。预定的意思就是事先就决定或者命定你将会有怎样的终局。这节经文之所以能替罗马书8:28提供一个厚实的根基，就在于那些爱神的人，按照神的应许被召的人，乃是被命定了要跟耶稣相像的，就是要转变成基督的模样。万事都相互效力，为着你的益处，就因为你是蒙拣选的，是已经被上帝所爱的，而且早在你来到世间之前，神就做了如此的决定，并且上帝的拣选和爱是借此表达出来的，那就是要命定你拥有一个无法言说的美好的前程。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效法基督。 万事万物都在为着你的益处效力，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在努力使你成为耶稣的样子。为此你被神所爱，为此你被神所预定。这就类似于前面的例子中提到的，你的朋友的父亲在遗嘱当中留下的那句关于百万财产的条款，就像那份具有法律效力不可违背的条款，保证了你有权在地上继承他的财富。同样的，上帝那不可违抗的预知和预定，就是对你的荣耀和你在永恒里的喜乐的保证。这就带来了之前提出过的那个反对意见，或许变得像耶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而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或许变成耶稣的样子并不能真正的明白当今的各样苦楚，跟永恒的荣耀比起来显得不足挂齿。到底真相如何呢？让我们来看一下29节提到的上帝最后的那个行动。上帝正在工作，为的是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关于这一点，我们打算留到下一个星期再讨论，原因有两个。第一，因为今天的时间不是很富裕了。第二个呢，是因为29节的效法基督跟30节末尾所说的得荣耀是非常紧密的联系着的，把它们放在一起刚好可以为下个礼拜的信息提供开头和结尾。但是我还要用一些简短的话语来为今天的这段经文以及效法基督做一个小结，这是相当要紧的。原因是除非你的心思意念能够效法基督的思想，这段经文的教导就有可能在你里面带来冲突，而不是积极的更新和转变。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要来安慰你，兼顾你，并且给你充足的自信，因为你的生活当中最棒的事情也好，最糟糕的事情也好，都将会是为着你得益处而效力的，就是因为你爱基督的缘故，而且因为你是被神所拣选和预定要得荣耀的。但是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借助上帝赐给你相应分量的基督的心意和基督的灵。我这么说不是要来责备你，或者在你有挣扎的时候来给你定罪，恰恰相反，我这么说是要来鼓励你。正如行为方面的效法耶稣乃是一辈子的征战，就是跟那些错误的行为所做的斗争，又如情感方面的效法耶稣也是跟错误的感情一辈子的征战。照样的，理性方面的效法耶稣也是跟错误的思想做一辈子的征战。所以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圣经的某些难懂的教导上面绊倒了，我一点也不会觉得惊讶。效法基督，无论是在其行为的方面，还是其感情的方面，或是理性的方面，都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彼此带导，借着我们不断地来效法他，让基督在每个方面都被高举。而且我们也可以因此享受那充足的确据，那就是因着我们的拣选和预定，一切的事情都将会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运作的。另外，假如你坐在那儿心里疑惑的，心里犯疑惑，我到底是否在这个被拣选、被预定、被呼召的行列当中呢？这里有一个办法使你知道，你是否越来越觉得耶稣是你所爱的，超过所有其他的事物，并且你确信，只有他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拯救你脱离罪恶，并且永远地满足你的心灵呢？这就是上帝儿女的标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约翰1:5-12，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2。那么，就请你来接受他吧。